好啊，想必大家这几天也都有关注了杭州外卖抗议事件。事情的大概经过就是，当天网传一名外卖骑手在送餐时因为铲了草坪被小区保安刁难，随后甚至被要求下跪，从而引发了大批的外卖员聚集在现场要求保安道歉。而随后呢，成批的警车也是迅速的赶来，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更是直接暂停了事发地附近的外卖配送服务，有些外卖站点命令参与者迅速的撤离，否则被逮到将会封号。而美团内部流出的封禁名单也很快被曝光在了网络上，一时之间现场也是非常的紧张，即使防暴警察出动了，但也挡不住漫天飞舞的矿泉水瓶。但是外卖员们的愤怒真的有效，杭州国安当天下午就紧急的通知所有的物业，今后不要再刁难外卖员，杜绝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而抗议呢，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期间还有好心人向留在抗议现场的骑手发放了免费的矿泉水，一直到了凌晨还不断有网友下单冥币纸钱抛洒在保安亭里。具体的经过啊，我们在推特包括每日新闻里已经详细介绍过了，那这里呢也就不多赘述了。到了8月13日凌晨的时候，杭州警方发布了一个警方通报，通报里呢对事情进行了一些澄清。一是针对此前网传的下跪骑手是一名女大学生，通报表示下跪的其实是一名男性的骑手。二是针对之前网传的外卖员被逼下跪，通报里则表示外卖员是因为踩坏了栏杆被拦下，因为担心其他的派单而自己主动下跪求情。当然最后警方也不忘呼吁大家，炎炎的夏日遇事要保持冷静，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让城市充满爱和温情。关于这两点啊，很多网友都有各自的看法。那首先第一点，照片上的这个外卖员呢，虽然戴着口罩跪在地上，但是从眉眼身材上来看的确是更像一个男性。而其次，在自己下跪还是被逼下跪的这个问题上，大家的分歧是明显是比较大的。一部分的网友呢认为这是警方故意大事化小转移矛盾焦点，也有一部分的网友认为相较于保安颐指气使的去要求外卖员下跪，似乎外卖员因为送餐时间紧迫急着离开被逼到下跪才更合理。但是显然无论这份通告是否就是事实真相，能够让外卖小哥们放下争分夺秒的工作聚集在一起，甚至为此能够和警方起冲突，除了见识到原子化社会下外卖群体的凝聚力之外，也足以见得保安和外卖骑手之间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对于大众而言，保安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权力体系的最末端，而外卖骑手们作为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底层，显然大众更能和外卖骑手产生共鸣。类似这种外卖员被欺负被保安刁难的事情在我们的印象中发生的太多了。现在的小区管理越发严格，保安必须守好大门，不能任由外来人员随意进出，若因此造成了任何的意外都会导致自己被罚钱甚至开除。而对于骑手们来说，不能按时送达就会被扣钱，如果被客户投诉了处罚则更加的严重。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小区保安和骑手之间的矛盾和仇恨可以说是必然的。可大家忽略了这两个群体背后的真正主角，小区物业和外卖平台。其实在这次事件当中，美团和饿了么的公关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事后美团迅速的表态不会封禁任何相关的骑手账号，且平台也第一时间派遣了专员到现场协助小哥处理冲突，并为其向物业支付了围栏维修费用。在声明中美团还表现得格外仗义，表示如果骑手遭遇了不公，美团将会一管到底，提供各类相应的援助。饿了么发的声明也差不多。然而外卖公司们是真的如声明中所表现的那么爱护员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一直都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中国的外卖平台对从业者确实是不错的。根据2022年发布的一份中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调查报告显示，超过60%的骑手每月能从平台上获得4000到8000元的收入，这个收入相比于去工厂打螺丝、电子厂干组装的确是不低。而且骑手的收入上限也更高，有7%的外卖骑手能拿到8000以上的高收入，相比之下配送平台确实显得良性很多。而更关键的是，外卖行业实行的是接单制，不会对外卖骑手有工厂式的严苛管理，用工时间上没有强制的要求，更加的自由，工作上呢也是骑手自主接单。根据一些骑手的描述，外卖众包是自己接单，平均每单4-5块钱，而专送的管理会相对的严格，单量会更少，不过贵在派单稳定，平均每单的单价也要比众包高1元左右。 然而表面上看起来的自由和工资不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超长的工作时间。同样，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有超过 60% 的骑手一天七天无休，算上那些兼职跑外卖的配送员的一天平均工作时长也有接近10个小时。而看起来自由的背后，其实是平台算法的无形之神。2022年，光明网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了外卖骑手工作的另一面。表面上看，他们似乎享有自由和灵活的工作方式，但实际上他们却被平台的算法这根无形的绳子牢牢地牵引住。这个算法就像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管理者，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效率。首先，算法是鼓励人们多多接单的。例如，南京某配送站的一个专送服务的规则是，每月送达300单以内，则每单只有5块钱。若当月能达到1000单，则每单单价可以达到6块钱。那你想，接单越多，每单的单价反而越高。在这种规则之下，其实就是变相逼着骑手们拼命接单。而平台呢，对于送餐时间也有着严苛的限制。从2016年到2019年，3公里送餐的最长时限从1小时逐步缩短到了38分钟。为了应对这种电脑计算出来的规则，骑手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在现实世界中的冒险做法。有的骑手坦言，如果不违章，他一天能跑的单数就会减少一半。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外卖员交通事故数量的上升。而系统不仅控制了他们的送餐时间，还掌握了他们的接单权。骑手们是不能随意拒单的，因为拒单过多，系统就会在当天停止派单。而且系统的智能算法似乎也没有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复杂情况。比如医院、写字楼、高等住宅区的电梯往往成为骑手们的心病。人流量大的地方，可能几分钟都挤不上电梯，有的骑手为了赶时间不得不硬生生的爬楼，而且你还不能点提前送达。而针对这些问题，系统算法并未给予足够的时间缓冲。而更严重的是，面对平台上的投诉，骑手们也是极度无力的。过去一个差评投诉往往是直接扣钱，现在呢则改成了扣分制，但是扣分多了就会导致无法接单。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外卖骑手的工作自由灵活，收入也不错，仿佛真的是路上骑乘的骑士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被困在一个由算法构建的无形系统当中。这个系统不断地压缩他们的时间，提高工作强度，骑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系统的规则下不断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强度。这种被算法主导的工作方式实际上模糊了工作自主权的界限，让骑手们像牛马一样被一根数字化的鞭子不断抽打着往前赶。而在雇佣关系上，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骑手为平台工作，那自然骑手和平台就构成了劳动雇佣关系，骑手们的权益应该受到劳动法的保护。然而现实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平台公司巧妙地利用了现有法律框架的灰色地带。成为骑手并不需要太多的就职程序，下载软件注册后直接上路就可以了。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给平台打工，而实际上自己的劳动合同是和谁签订的，他们压根就不清楚。比如一份2023年丹阳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篇文章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2020年，杨某某在送餐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向丹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其和南骑士公司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这个南骑士呢，其实就是饿了么在当地的劳务公司。法院确认杨某某和南骑士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呢，南骑士却表示不服，否认和杨某某存在劳动关系，辩称其已将公司的外卖配送业务通过劳务外包的方式交给了另外一家公司，而杨某某的工资也是由那家公司发放的。南骑士公司和杨某某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也从未为他缴纳过社保。虽然最后经过法院的认定，确认了南骑士和杨某某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是文中也提到，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众包骑手和平台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更类似于一种承揽关系。而且外卖公司将运力需求外包，保险缴纳的责任同时被转移到了第三方公司，但平台又不硬性的规定配送商对骑手的社保管理，仅要求合作商为骑手购买责任险。而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骑手们就失去了社会保险、最低工资保障等一系列的基本权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研究》，尚未参加任何一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占比接近40%。其中，在平台内的从业人员中，骑手的参保率是最低的，达到了44.6%。而在医疗保险方面，平台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20.7%。而工伤保障缺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发生工伤事故时，骑手们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保障和赔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全国共发生9.3万起道路交通事故，其中涉及了外卖骑手的事故占比高达5.8%。然而，由于缺乏正式的劳动关系，许多受伤的骑手无法获得工伤赔偿。此外，因为不是平台员工，骑手们的维权渠道也同样不畅。像杨某某这样的幸运儿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的骑手而言，当发生纠纷时，他们难以通过传统的劳动仲裁解决问题。中国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就提到过，目前我国工伤保险缴纳和工伤认定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但对于平台用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经常产生争议，这就成为了骑手们认定工伤最大的障碍。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最低工资、维权渠道，这些基本的社会保障显然不是一个较高的薪酬能够替代的，否则平台为什么宁愿选择给骑手多分一些收入，也不愿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呢？很多人说中国人宁愿要更高的工资，也不愿意更高的福利保障，我觉得这个概括显然是有些失真的，否则大家也就不会如此痴迷的去考公考编了。基层公务员或者事业编的工资虽然是很低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保障体系是最好的，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都有完善的配套福利，这一点急着考公的人想要，难道外卖小哥们就不想要吗？显然不是这样子的，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获得这样完善的社会保障，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自己还能干的时候多挣一些收入，多积累一些积蓄，宁愿主动如牛马一般被这样残酷的平台算法牵着鼻子走，宁愿接受这种毫无保障的用工合同，也不愿意将来有一天到了再也干不动完全没有收入的时候陷入完全没有保障的境地。所以当看到美团出来为涉事骑手发声，说已经交纳了维修费，并且表态要对骑手遇到的不公一管到底时，其实是非常讽刺的。骑手们之所以要沦落到闯红灯翻栏杆，被保安拦下后当街下跪求饶，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其实恰恰就是平台的算法在背后吹赶着这些外卖员所导致的。那么同样的外卖行业，别的国家又是如何保障外卖骑手的基本权利的呢？就拿我所在的意大利来说，随着近些年外卖员的普及，针对骑手的保护问题很快又引起了大众和当地立法者的关注。尽管在意大利也认定因为工作时间的自由，骑手不能被视作平台的标准员工，但是立法者们却一再被催促对其进行干预。所以在2019年10月的时候，意大利就推出了骑手法案，用来保障骑手的最低权益，其中提到骑手的报酬不能仅仅取决于完成的送货数量，还需要保证骑手能够获得最低的小时报酬，同时需要为骑手准备和标准员工类似的附加保险，并且还有反歧视的保护，不能因为骑手不愿意接受配送任务就减少其工作机会。如果平台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则，将导致公司被处以行政罚款，并向骑手支付赔偿金。2021年的时候，意大利的检察官们就重拳出击，对众多外卖平台的不正规操作罚款7.33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57亿，原因是平台侵犯了骑手们的权益。米兰首席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能把送餐员视为奴隶，是时候把他们视为需要法律保护的公民了。在政府的规范和引导下，外卖平台开始为外卖员提供和标准员工类似的保险、福利、病假以及假期补偿。而相比之下，根据2023年的数据啊，中国拥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这个所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就是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占了全国就业人口的1/5。但是这1/5的劳动者，中国却迟迟没有出台相对应的法律来对他们进行保护。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想尽办法限制资本家，保障工人的权益，而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帮着资本家如何更好地压榨牛马。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魔幻的时代。当然一直以来网上也有一种声音是说，不是国家不想管，而是如果要保障骑手权益的话，那这些公司就都要倒闭了，到时候骑手反而会失去工作。有网友算过一笔账，假设一个骑手每个月能赚到近万元的收入，那么用人单位则要缴纳2000多元的社保，以及按最低标准计算500多元的公积金，那么一位骑手一个多月就会多出来3000多元的成本。这样算来，如果各个互联网公司要给将近1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纳社保的话，那将是一笔无法承担的支出。确实，社保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一笔巨大开支。根据一份2016年国家发改委的数据，中国企业职工社保缴纳总费用在职工工资总额中占比39.25%，在全世界位列第13位。 这个比例分别超过了日本和韩国14%和24%，超出了美国23.2%的社保缴费率16%，约等于菲律宾的3倍、泰国的3.8倍和墨西哥的4.7倍，已经接近欧洲高福利国家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各地10%到24%的住房公积金缴费，中国五险一金的名义费率就已经达到了60%左右，这让许多高福利国家都望尘莫及。可是企业需要为员工缴纳巨额的社保，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保障，就别说和欧洲的那些高福利国家相比了，普通人的福利甚至还不如泰国和菲律宾。所以我们可能应该追问的不仅仅是企业为什么不给骑手缴纳这些福利，同时还有为什么企业已经负担这么重，而普通的打工人依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和福利。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都清楚，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分别为6099.8元和3148元，而与此同期包含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在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全国人均仅为每个月205元，前者约是后者的30倍。所以这甚至都不能说是福利，因为所谓福利本应该是政府二次分配，去帮助那些底层民众，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你越弱势，相对的福利就应该越多才对。随便举一个例子，意大利这边年收入少于一定的数量就可以申请出行补贴，意大利的国家卫生服务系统为所有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对低收入的群体和特定的弱势群体呢，提供额外的费用减免和豁免，低收入者可以免于支付一些费用，获得额外的医疗服务和免费帮助。然而在中国这一切却是完全相反的，越是有权有势级别越高的领导，他们的福利反而就越多。秦晖教授把我国这种独特的福利叫做负福利，因为它不仅不缩小，反而反向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宁愿把财政花在一堆钢筋混凝土上，花在海外大傻逼上，也不愿意体恤一下真正付出了真金白银的牛马们，相反还要投入巨大的维稳支出，生怕我们意识到原来自己不是牛马。积极的帮助企业去管教工人，严厉的打击结社，杜绝工会的苗头。比如2019年的时候，一位叫陈国江的外卖骑手就成立过一个叫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组织。其实这个所谓的联盟最开始只是一个外卖骑手之间的交流群，到了后来逐渐开始为外卖骑手们争取权益。陈国江本人呢，也以盟主自居，经常发布一些视频，曝光一些平台方的不合理规定，同时也组织过争取权益的活动。
就那个众包，这个专送骑手就像正规军，众包骑手啊，就像那个
杂牌军，知道吧？
然后他们现在要把那个优选骑手变成他们那个
日伪军，
那就导致了这个优选这个骑手跟那个众包骑手互相竞争，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推出8000块钱奖励这个活动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想让这个骑手啊留下来，努力给他跑单，知道吗？本来想着说单挺多的啊，你们是使劲跑，那我就给你们这个奖励。最后发现单不多，但是这个骑手倒是挺多的。这个外卖平台之所以敢这么为所欲为，敢这么无所顾忌的，那是因为他们真的无所顾忌，知道吗？因为完全是他们说了算。屏幕前的那个美团还有所有那个跑腿平台，你们听好了，知道吗？现在是没有人管你们，但是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人管你们，知道吗？你们听好了，知道吗？你们许下的承诺赶紧兑现，知道吗？
到了2020年9月10日，在中国一共有11个以陈国江为群主的外卖骑手微信群主，成员达到了10000人。在抖音和快手上，陈国江的账号粉丝数总和也一度达到了150000。不过就在盟主越来越多的介入骑手维权事件时，陈国江很快就被北京警方带走，并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而这个外送江湖骑士联盟也就销声匿迹了。试想一下，如果这个联盟还在，并且真的发展成了一个工会，能够为了骑手们的权益去和平台方博弈的话，那么骑手们的处境肯定不至于如今这般狼狈。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让人有尊严的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允许劳资双方的博弈，而低福利、负福利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由于不允许民主问责，被转移到了企业和员工身上，而企业和员工的矛盾又由于独立工会的缺失，导致骑手们深陷压迫当中却又无法维权，怨气又被进一步的转嫁到了最基层的社区治理上，最后成为了保安和骑手之间的斗争。这一场看似底层互害的事件，其实是矛盾层层向下转移、甩锅、层层传导而激化的结果。保安和外卖员被同一套制度下两套对立的规则所钳制，像蛐蛐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互相撕咬， 这样的局面下，我们费再多的口水去争辩外卖员和保安到底谁对谁错，除了舆论上的一粒鸡毛，也永远不会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一个社会能决定人的成就上限的，也许是个人能力，但决定了人尊严的下限的，这一定是来自于基本福利保障的兜底。人们在空调屋里点着外卖，赞叹着中国的生活先进便利，却忽视了这种先进便利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的低人权血汗。当然我们普遍把这种低人权当作是我们的优势。很多人一边在自己的工作中充当着耗材，被侵犯着权益，而另一边又试图通过不听不看的岁月静好去忽视他人的权益。可是到头来，在习主席的眼里，我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只是属于他的人况罢了。今天我们谈论外卖员的困境，但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正如英国人约翰·多恩的那首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甲，也如同一座庄园，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我是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